好牧人，
新源主持。
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新源，欢迎收听今天的好牧人节目。今天唐老师会继续分享第47个主题，圣殿的荣耀。上一次讲解了第一个方面，同样的荣光，和第二个方面，同样的东门。今天会继续分享第三个方面，同样的愿望，和第四方面，同样的应许。最后呢，会分享第48个主题，圣殿的法则。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唐月佳，感谢主，我们又在这里和大家见面了。我们正在分享旧约的以西结书，我们已经来到了第47个主题，圣殿的荣耀。在这个主题里呢，和弟兄姊妹分四个方面来分享。我们已经讲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同样的荣光，第二个方面是同样的东门。现在我们开始第三个方面，同样的愿望。主的荣耀进入殿中，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至终外殿与内殿都被耶和华的荣光所充满。在这里我们看见主回到地上，当初因着他在地上失去了他的立场，他就回到了天上，如今他得回了他的立场，他便回到了地上，他的立场就是属于他的建造，就是他的殿，就是他的居所。出埃及记第40章33节到35节记载，在帐幕和坛的四围立了院楣，把院子的门帘挂上，这样摩西就完了工。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列王记上第8章10节到13节记载，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那时所罗门说，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历代志下7章1至3节记载，所罗门祈祷已毕，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因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殿，所以祭司不能进殿。那火降下，耶和华的荣光在殿上的时候，以色列众人看见，就在铺石地伏伏叩拜，称谢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三处圣经都提到耶和华的建造，都提到耶和华的居所，也都提到耶和华的荣光。神在地上所要得着的是一个家，一个安居的地方。在旧约的时候是以色列人，在新约的今天乃是教会。教会不仅要有得救的人，不仅要有神的儿女，并且要建造成为神的居所。神把我们救出来，聚在一处，配搭起来，就是要把我们建造成为一个身体，作为他属灵的居所。当教会的建造完成了，完整了，完全了，他就住在教会中，并且显出他的荣光来。正如以弗所书2章19节到22节所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下面我们来看第四个方面，同样的应许。以西结书43章6节到9节，我听见有一位从殿中对我说话，有一人站在我旁边，他对我说，人子啊，这是我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我要在这里住，在以色列人中直到永远。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必不再玷污我的圣名，就是行邪淫，在西安的高处葬埋他们君王的尸首，使他们的门槛挨近我的门槛，他们的门框挨近我的门框，他们与我中间仅隔一墙，并且行可憎的事，玷污了我的圣名，所以我发怒灭绝他们。现在他们当从我面前驱除邪淫和他们君王的尸首，我就住在他们中间直到永远。我听见有一位从殿中对我说话，这一位就是神自己，这是正确的属灵情形。这个正确的属灵情形就是神在他的殿里说话。当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的时候，神是在圣殿之外说话，那是以色列处于不正常的情形，因为神的殿荒凉了，现在恢复了，神进到殿里了，就从殿里说话，就如当初在西乃山的时候，神的帐幕一经支打起来，神的荣耀就充满帐幕，神就从帐幕里说话。同样，教会就是昔日帐幕的实体，神在教会当中说话是正常的属灵情形。如果神在教会之外说话，那就表明教会荒凉了。在神对以西结所说的话里，我们看见了三个荣耀的应许，就是神对以色列人起初的应许。第一个荣耀的应许是神的宝座安置之地，神的宝座安置之地就是神施行公义统治的地方。耶利米书三章16节到17节记着，耶和华说，你们在国中生养众多，当那些日子，人必不再提说耶和华的约柜，不追想，不纪念，不觉缺少，也不再制造，那时人必称耶路撒冷为耶和华的宝座，万国必到耶路撒冷，在耶和华立名的地方聚集，他们必不再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从前那些高居宝座之上的以色列历任君王，大多数都是神所不喜悦的人，他们造求坛，拜偶像，行邪淫，大大的亵渎了神，也玷污了神所拣选的圣地，使他们的门槛挨近我的门槛，他们的门框挨近我的门框，他们与我中间仅隔一墙。这是说到被掳前耶路撒冷，王宫与圣殿是毗邻的，所以只有一墙之隔，污秽就无可避免的了。所以耶利米在神面前流着眼泪祷告，在耶利米书14章20节到21节记载，耶和华呀，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因我们得罪了你，求你为你名的缘故不厌恶我们，不辱没你荣耀的宝座，求你追念，不要背了与我们所立的约。如今神的荣耀再次回归到他的圣殿，他将他的宝座安置在这里，从今以后神的殿再也不会被玷污了，他的圣名要被全地的人高举，他要在其上归于高位。正如诗篇22篇第3节所说，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第二个荣耀的应许就是神的脚掌踏定之地，脚掌所踏之地也可以称为脚凳。在诗篇132篇第7节，大卫说，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脚凳前下拜。 在以赛亚书60章13节到14节，神说黎巴嫩的荣耀，就是松树、杉树、黄杨树，都必一同归你。我要修饰我圣所之地，我也要使我脚踏之处得荣耀。素来苦待你的，他的子孙都必屈身来救你，藐视你的都要在你脚下跪拜，他们要称你为耶和华的城，为以色列圣者的锡安。当脚凳与基督相连的时候，意味着得胜撒旦的黑暗权势。诗篇110篇1至2节记着，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希伯来书10章11节到13节说，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第三个荣耀的应许是神的居所稳固之地。在以赛亚书66章1节说，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是的，神始终在地上寻找他的安息之所。当罪恶在地上除净的时候，当全地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都认识耶和华的时候，神在地上就终于找到了他的安息之所。撒迦利亚书8章3节，耶和华如此说，我现在回到锡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必成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成为圣山。撒迦利亚书2章10到13节记着说，锡安城啊，应当欢乐歌唱，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他要住在你中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了。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就今天来说，教会的光景若是正确的，是被建造的，神就会住在教会里头，坐在宝座上，居首位，掌王权，他的仇敌就会成为他的脚凳。这样教会就会成为一个得胜的教会，一个满有见证的教会，一个充满神荣耀的教会。神是何等巴望得到这样一个教会。本段经文的信息不仅为被掳之民拨开了绝望的迷雾，也为我们今日的教会注入了同样的盼望，我们也当有所回应。第一，我们不要怕有软弱和过犯，而是要怕不愿悔改，因为这会使我们离开神同在的护庇。若我们愿意向神懊悔并归向他，他必然给我们连续的机会，带我们重回他的怀抱。悔改就是复兴的前奏。第二，信仰的根基是在于认识并完全顺服神的权柄，这也是我们一切敬拜的核心原则。因为有了他，我们的生命才有意义，我们才领受圣民的尊贵身份，所以我们个人的信仰生活和教会的一切敬拜活动都当以他为唯一的焦点，并独尊他为大。第三，神的事工不是凭着人的知识去做，不是用人天然的才能。悔改的人洁净了，倒空自己，才可以领受神的启示，明白神的旨意。如果人满了自己，用自己的想法把神的圣功当作自己的事业，是化圣功为俗物的道路，所做的 不论如何高大辉煌，都是与神无关，神既不负责也不悦纳。好，第47个主题，也就是圣殿的荣耀，我们就讲到这里。下面呢，我们开始和弟兄姊妹进行第48个主题，圣殿的法则。圣殿的法则这个主题呢，篇幅要稍微长一点，因为他讲的这个事无巨细，非常的详细周到具体，所以我们也就一一的和弟兄姊妹有一点介绍。以西结书43章10节到12节，人子啊，你要将这殿指示以色列家，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他们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事惭愧，我就将殿的规模、样式、出入之处和一切形状、典章、礼仪、法则指示他们，在他们眼前写上，使他们遵照殿的一切规模、典章去做。殿的法则乃是如此，殿在山顶上，四围的全界要称为至圣，这就是殿的法则。这里是一个命令，神吩咐先知将殿的规模、样式、出入指出，和一切形状、典章、礼仪、法则指示以色列人，这些都是圣殿的法则。所以从以西结书43章的13节到44章的31节都是讲到圣殿的法则。神将圣殿指示以色列家，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因为神的殿就是一把尺子，他们被这把尺子一量，就显出亏欠来了。在这里，神测量以色列人的生活行动，乃是用他自己的居所作为准则。今天的圣徒多少想到道德的规则、属灵的规则是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很少人会想到神的殿、神的家、神的教会乃是我们生活行动的准则。起先神借着保罗写给罗马、哥林多、加拉太、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帖撒罗尼迦七个教会的书信，告诉他们，也是告诉普世的教会，建造教会要按照属天的原则，凡不符合规矩的地方都要修正。后来神又借着约翰写给以弗所、士梅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七个教会的书信，警戒他们，也是警戒普世的教会必须回到神的建造的原则上来，凡不符合规矩的地方都要悔改，否则神就要把他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实在需要神把教会的规模、教会的样式、教会的真理、教会出入交通的规矩详细具体的指示我们，好叫我们悔改，回到神的心意上来。我们若对教会的一切真有了看见和认识，我们也要把这些讲给弟兄姊妹听，这实在是今天教会的需要。今天我们看见的基督教会大多是走了样子的教会，甚至是堕落的教会，与世界联合的教会。有的教会仅仅讲一点点为人的道德原则，有的教会仅仅讲一点点属灵的原则。但是在以西结书这里，我们看见神不仅要求我们在道德的方面要够得上，在属灵的方面要够得上，在教会的真理标准方面也要够得上。这就不再是个人的见证，而是成为了团体的见证，完美的见证。正如马太福音第5章14节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那么在这个主题里，我们打算分三个方面和弟兄姊妹来分享。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奉献的法则。以西结书43章18节到27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如此说，建造祭坛，为要在其上献燔祭、洒血，造成的时候典章如下。主耶和华说，你要将一只公牛犊作为赎罪祭，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后裔， 就是那亲近我侍奉我的。你要取些公牛的血，抹在坛的四角和凳台的四拐角，并四围所起的边上。你这样洁净坛，坛就洁净了。你又要将那做赎罪祭的公牛犊烧在殿外圣地之外预定之处，次日要将无残疾的公山羊献为赎罪祭，要洁净坛，像用公牛犊洁净的一样。洁净了坛，就要将一只无残疾的公牛犊和羊群中一只无残疾的公绵羊奉到耶和华前，祭司要撒盐在其上，献与耶和华为燔祭。七日内每日要预备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也要预备一只公牛犊和羊群中的一只公绵羊，都要没有残疾的。七日祭司洁净坛，坛就洁净了。要这样把坛分别为圣，满了七日，自八日以后，祭司要在坛上献你们的燔祭和平安祭，我必悦纳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关于祭坛的样式，我们在第45个主题里面圣殿的蓝图当中已经提及。在这里我们主要是讲到祭坛的典章，有殿就必须有祭坛，祭坛是与殿相连的，是不可分的。祭坛的功用有两个，一个是洁净，一个是奉献。在利未记16章18节到19节记载了祭司亚伦的职事，他出来要到耶和华面前的坛那里，在坛上行赎罪之礼，又要取些公牛的血和公山羊的血抹在坛上四角的周围，也要用指头把血弹在坛上七次，洁净了坛，从坛上除掉以色列诸般的污秽，使坛成圣。赎罪祭是为着除罪，燔祭是为着满足神。所谓的洁净坛，一方面是将坛分别出来使之成圣，另一方面就是洁净我们这些与坛接触的人。我们是邪恶败坏的，我们的肉体血气也常作怪，所以我们要在教会中侍奉人，必须先靠着十字架除去我们一切的污秽，得蒙洁净，然后再靠着十字架把自己献给神，做一个燔祭来满足神。这就是祭坛所代表的意义。这里说要撒盐在其上，盐是防腐的，这是表明我们在神面前所献的燔祭不腐化，我们在神面前所有的奉献能持久不变。弟兄姐妹，你我必须先借着十字架对付罪，再借着十字架对付己，好使我们在神面前的奉献能够持久。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会属灵到一个地步不需要十字架了，没有这样的事，越属灵就越需要十字架，天天靠着十字架蒙拯救，我们的生命才能一点一点的成长起来，丰盛起来。个人的灵性如此，教会的兴旺也是如此。这里七日献赎罪祭洁净坛，也是洁净献祭的人，也就是说这里的洁净需要七天的功夫。七天的属灵意思乃是指一段的时间，我们要实际的得着洁净蒙神喜悦，需要经过十字架一段时间的对付。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并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顷刻之间就得洁净了，但是我们还必须借着十字架常常的接受神的对付，才能得以成圣。路加福音9章23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对我们的要求是天天背起 自己的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有一点我们要了解，就是我们所背的十字架不是主的十字架，主的十字架我们背不动，我们所背的十字架是自己的十字架，是我们自己的这个难处，是我们自己这个人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天天在神的面前对付这个难处，对付这个问题。就像保罗说，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样呢，我们才是真正的背起了自己的十字架，我们才能够真实的一步一个脚印的来跟从主。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属灵的人，我们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在他的面前侍奉他的人。所以七日之中要献赎罪祭，第八日起要先献燔祭和平安祭，这是表明我们必须经过死而复活。七日的赎罪祭是经过死，自第八日的奉献就是进到复活的里面满足神，并且与神有美好的和平的交通的关系。所以在祭坛这里就是借着死了结那些属人的，而在复活里面献上一切出乎基督的，叫神满足，与神相交。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维持教会的生命，延续教会的生活。好，谢谢大家，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次再见。
请继续收听今天好牧人信息的总结。
当神的荣耀重新回到殿里，他要在地上得着一个家，一个安居的地方。在今天，这个家就是教会，是神属灵的居所。在以西结书43章里，我们也看见三个荣耀的应许：神的宝座安置之地，神的脚掌踏定之地，和神的居所稳固之地。神要统治他的百姓，因为他已经胜过撒旦的黑暗权势，在地上找到他的安息之所。在圣殿的法则这个主题里，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命令，神吩咐先知将殿的规模、样式、出入之处、一切形状、典章、礼仪、法则都指示以色列人，这些都是圣殿的法则。神用他的殿作为一把尺子来测量以色列人的生活行动，也测量今天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是否按着神的心意来服侍他、跟随他。在这个主题的第一方面，奉献的法则里，七日献赎罪祭，这里说洁净的功夫需要七天，意思是需要经过十字架一段时间的对付，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第八日的奉献就进到神复活的满足里，叫神得着满足。
停下来，回头看一看，他的恩典一路相伴，闭上眼，用心去感觉，他的爱从不曾离开。
好了，今天的好牧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愿神祝福你，再见。